迎接母亲节，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诗舒雅美容世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新客独享5折起，立即预约诗舒雅的幸福保养，0800-049-888。
哎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医师，我是宇正。那开头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下，应该说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有一部 Disney Plus 的剧，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啦，非常推荐大家看。其实我自己是有订阅 Disney Plus， 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在 Disney Plus 上面找到好看的剧或是电影好像是比较少，我不知道，可能就比较不符合我的胃口吧，所以我大部分有一些剧我都比较常在这个Netflix 上面看啊。但是最近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 po 说这个幕府将军非常好看，就是叫我一定要去看这样子，所以我就入坑了。结果一入坑下去就真的掉下去了，超级好看。他目前好像出到第8集吧，第9集好像还没出，那一次就直接把8集追完了。而且我觉得他是不太需要开那个 1.5 倍速或是2倍速看的那种剧啦，他的节奏其实也是蛮明快的。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好看，在这里推荐给大家啦，就是一定要去看的那种。它的剧情是设定成日本古装剧嘛，因为毕竟就是幕府将军。那它的剧情大纲其实就是一个英国冒险家，他航海冒险家，他海难流落到了这个日本，然后要去适应当地的生活，然后要去跟这个地方上的一些领主啊、军阀啊，去各式各样的这个周旋啊。就是其实可能那个故事就有点类似像那个之前。我记得是阿汤哥有一部电影叫做那个《末代武士》，那我觉得那一部《末代武士》它虽然很多年前，然后真的也非常好看，但是它的视角都还是比较以西方的这个视角下去做拍摄，但是我觉得这一部这个幕府将军他的确比较偏向以这个东方日本的这个视角下去做拍摄啦，就是那个西方大西方主义真的没有那么的浓，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好看，没有就是没有孰高孰低孰优孰劣啊，但两部都是非常好看的，一部是电影《末代武士》，那一部是剧这个幕府将军啊，我都非常。推荐给大家看。好，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位听众，他在 Facebook 留言给我啦。那他问的问题大概是去问一下说，如果作品在拍卖公司流拍了，那是要怎么处理，那拍卖公司他们流程大概是怎样啊。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好像还不错，因为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没有遇过这样子的问题，然后也没有跟拍卖公司打交道，甚至可能也不一定有在拍卖公司买东西过，也通常你大部分的人都会去拍卖公司买东西啊，但是还有大部分更多数的人一定都是在这个拍卖公司都没有卖东西的经验过啦。就是其实你去拍卖公司要卖东西会比买东西还要的难，除非你的东西是非常热门啊，就是现在目前市场上比方说你的东西是奈良美智的原作你是奈良美智的原画，那它的这个收件的几率可能就会大非常非常多啊。那一般如果你要去拍卖公司卖东西的话，通常你原本就通常都是这个拍卖公司的客人了，这样一方面其实双方的信任度也都会高非常非常多，因为毕竟大家都是你原本都已经有在跟拍卖公司买东西的话，那拍卖公司在收你的件，然后他对你其实也是有所了解的话，那对于这一件作品或者是这一件精品，这一件收藏品的疑虑也会相对的减少非常非常多。那我还是来简单讲一下我们要怎么去拍卖公司卖东西好了啦。就是如果我现在手上有一件东西收藏品或是艺术品要拿去拍卖公司卖的话通常我都如果啦我们跟这个拍卖公司没有一些私底下的接洽，或是没有人原来专门服务的话，都会去这个拍卖公司的官网去要到他们的这一个email嘛，那你当然就会去跟他们说 啊，就是你有东西要卖，就写信去跟他们说啊，或者是来电去跟他们说你有东西要卖，那他们当然会请你提供这件东西的高清照片或是影片，甚至一些很多的一些来源证明啊，就是更越来越多的东西可以证明啊这件东西，或者是越来越多的这个一些来源啊，或是一些图录啊，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你这些提供啊，包含配件、包含作品啊，还有照片这些东西，全部提供给拍卖公司的话，那他们就会去审慎评估一下啊，这一件东西他们愿不愿意收件，然后去做上拍，或是去帮你贩售这一件东西。那如果拍卖公司愿意收件的话，接下来就是进入到估价的环节。那估价的环节，我们就会有三个价格。第一个部分就是底价，那底价就是卖方他所期望最低可以接受的一个价格，他就可以卖出去了。那底价跟这个起拍价又是不一样的事情哦，就是底价是卖家他愿意最低卖出去的一个价格嘛。那但是拍卖官通常拍卖他在这个起拍价的时候，这个起拍价很有可能，应该说大多数啦，都会比这个底价还要来的再低。所以我们很常会在拍卖上面见到说就是他明明已经超过了这个起拍价几口了，就是喊上去两三口、四五口之后但是他还没有到底价的情况下，那这件作品他就会流拍。那除了底价之外，拍卖公司他会给出另外的这个预估价格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估价。那估价就会有两个一个是最低估价，一个是最高估价。那这些东西都可能跟底价是不一样的，也有可能你的底价就是最低估价，也有可能你的底价会低于最低估价，但是就不是不会有底价超过最低估价的那种情形产生因为这个就不符合逻辑了。那估价的用意就是拍卖公司他们会依据市场上面的行情，给出这一件这个拍品在市场上面应该他们认为应有的行情所在。不过也是很常出现就是估价不合理的一个状况。所以估价不合理，就是有可能是它估价过高。那在估价过高的情况下，通常它的这个背后的场景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卖方它的底价特别高，或是卖方它想要的价格是特别高的，它最终想要拿到的价格是特别高的。然后拍卖公司们他们又非常需要这一件作品上拍，所以他们就会给出这一个不合理的一个超过行情的估价，然后就是有点赌博性的上拍。那只要拍上去了也就是他们赌赢的话，那其实就皆大欢喜嘛。那个卖方卖得很开心，因为卖到了一个高的价格。那拍卖公司也很开心，因为一件好的作品也卖到了一个超越行情的价格。其实双方这个卖方赚得多，然后拍卖公司佣金也抽得多但是当然你比较高的估价也就伴随着它流拍率会比较高的一个风险因为它估价就是会比行情市场行情上面来的要高嘛。那如果现在市场是比方说我们目前市场就是比较冷清嘛，就是没有那么火热大家都非常理性的情况下，那大家就会去比较遵循市场上面的行情去跑，就是出价的部分所以那这时候如果估价超过行情太多的这些作品，或是高于一点点的这些作品，它的流拍几率都会相对的高啦。那这不代表说这一件作品不好，而是因为它卖方它期待的价格就是那么高嘛所以如果超过市场行情的话买家又不赏脸的话，就是买家又追不上去的话，那流拍那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不代表这些作品是差的。它其实如果摆到行情好的时候它也很容易拍超过它应有的行情。那除了估价过高的情况，当然还有一个估价明显低于市场行情的一个情况。那大家应该就会很好奇说为什么，就是因为如果你是卖家的话，你或者是拍卖公司，我当然都是会希望说我这件作品它的这个最终成交的价格可以越卖越好就是越贵越好。但是为什么你要特别去把这件作品它的估价估得比市场行情还要低呢？ 难道这些啊拍卖公司还有这个卖家都是笨蛋吗？就是他们不懂市场上面的行情吗？这其实就是我觉得啊，在拍卖市场上面有很多老屁股啊，他们会玩的一个玩法，就是我觉得会比较高端一点的操作，通常是这样子。因为这些在市场上面混迹比较久的老屁股啊，他们通常会对于自己的拍品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在他们做足功课的情况下，然后了解目前市场行情的情况下，然后了解整个趋势之后，他们把这一件作品啊拿到这个拍卖公司去上拍，他们就很有信心，觉得说啊这一件拍品一定会有很多人要，然后当然他们也会去市场打听嘛，啊，所以他们就故意把这一个估价弄得比行情价还要低。那这时候啊，进去啊，参与拍卖，就是要去买作品的这些买家就会变得更多，因为你在市场上面就会有很多啊，比方说像我就是属于那种我会喜欢去捡便宜的人嘛。那在这一件作品越来越多在市场上面，在拍卖里面啊，越来越多人去参与的话，它的这个啊价格就比较容易去被拱得更高。那像啊，比方说像我这种人，就是我们捡便宜的人很多的话，那会变相的去压缩到认真你想要花钱，甚至你可以花大钱，花超过行情钱的人去买的那一个啊空间了嘛。就是所以这时候也是一种赌啦。那他就是赌说这一件拍品一定会有很多人去抢，然后也一定会有一个人他愿意啊花超过行情价的钱去买下这一件东西。但是如果这个美好的想法没有发生的话，那就很容易人财两失。所谓的人财两失，就是你这件东西原本可以卖得更好，而且它有很高的几率啊是可以卖到平常市场价的。就是正常来说，它只要好好拍的话，就是估价好好估的话，它都是可以卖到市场价的啊。但就是因为你想要靠比较低的估价去吸引捡便宜的人嘛，那这时候如果没有人来参与的话，那就是很容易被这个捡便宜的人真的捡到便宜，那你就是低价赔售了。好，那讲完上述几种情况，最后我们来讲就是重点嘛，就是那流拍了要怎么办啊？就是好死不死你这件作品啊，他上拍然后最后流拍了啊，我该怎么处理？当然，这时候有一个啊，最好的方式就是请拍卖公司帮你啊私人洽购。所以私人洽购就是这件东西他流拍了嘛，那他还是继续私底下去问其他们拍卖公司的客户，对这一位艺术家或是这一些作品、这些收藏品，他平常就有兴趣的客人，他可能啊这一次没有参与投标，又或者是他们有参与但是没有买到，那这时候拍卖公司啊，你就可以去跟拍卖公司商量啊，不然就是我价格再降低一点点啊，或者是再让一些利去给啊买家，看这个买家愿不愿意去把它买下来啊，又或者是拍卖公司会去啊找其他买家来问问看，说他们有没有兴趣去买这件作品，那这时候拍卖公司会再回来跟你讨论售价的部分。当然这时候有卖掉是最好啦，因为就是什么事都不用处理了嘛，那最后就是你还是得给这一个拍卖公司应得的这个佣金啊，这是一定要的，就算它是私人洽购啊，这个拍卖公司还是会跟你收佣金的部分。啊，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连这时候私人洽购都没有卖掉，就是价格还是谈不拢，又或者是真的没有客人要买的话呢？啊，这时候到底要怎么办？啊，就瞎水小啊，真的就没有人要买。这时候通常就是拍卖公司会要求你把作品取回了啦。那当然你取回基本上拍卖公司他们拍卖的一些工本费啊，然后运费啊、保险啊这些，你都还是要付出去的啦。我觉得这个就是作品它卖不掉嘛，那你终究还是得去付一些这些工本费。反正最后你还是有把作品拿回来，那就是最好的事情啊。因为正常来说，就是你没卖掉，你拿回来，你还是可以挂在墙上自己赏心悦目。如果这件作品是你喜欢的话，那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啦，就是卖不掉而已嘛。所以这大概就是流拍的情况啊。当然，就是大部分人应该也都不太愿意去这个经历到这个流拍的情况，因为那个对于自己的一些自信心啊，然后对于作品啊，其实都还算是比较大的打击啦啊。但是我还是认为说，就是你多数就是如果你在这个拍卖市场上面或是艺术市场上面，你要走这个二级市场，你要跟拍卖公司有一些这个交易买卖的话，基本上你都还是有可能去遇到这样的状况。那遇到这样的状况流拍了之后，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是非常强烈的欲望需要去把这一件作品出脱掉的话，那我强烈也建议你请这个拍卖公司去帮你找客人去做私洽的部分。 那这时候啊，如果啊你是就是纯粹的，就是真的想要把这个东西出脱掉了，然后你也不管这个啊价格好或坏，反正你就是换现金回来，其实你都开心的话，那这时候我就会建议你去把价格降低一点，让这个拍卖公司好去谈这个价格，那让他们好去脱手这件作品，这其实是比较好的事情啊，因为毕竟就是你作品再拿回来，如果你真的也不喜欢，然后你也不会把它挂出来的话，那不如你就便宜去让给别人吧，就是不用去恋战。好，那今天拍卖流派的部分我就先分享到这里啦，那希望可以这个帮助到大家，如果未来大家有刚好好死不死去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就是你们大概会知道说有几种方式可以去处理这样子，你大概要用什么样子的心态去这个看待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就是先可以做好一些准备吧。OK，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那今天的主题其实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如果有 follow 我 FB 的话，应该都会知道我最近还蛮常 po 一些，就是我们在这个网络上爬一些社群上面的这个排行榜啦。那尤其是以艺术市场的部分啊，最近比较好，流量比较好的这两篇基本上是这个2024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画廊排名啊。那这两则的这个 FB 的文章其实流量都还不错，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有看到，如果有追踪我 FB 的话。那我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排行榜是怎么做生成的啊，因为其实我做这个就是其实从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已经在计划来做这件事情了，然后我在今年初其实已经把它执行出来了，因为我们算是合作上面的 partner 啊，他在今年初的时候就帮我们把这个程式写出来，然后让我们可以去追踪这些艺术市场上面或者是这个艺术界里面他们 social media 里面的热度一些排行啦，那我们会用自己的一些算法跟一些公式去做热度上面讨论度上面的排行榜。那目前的这个社群媒体主要是我们是爬这个 IG， 因为基本上在目前的当代艺术市场里面，我们大部分在这个讨论在社群的经营上面都是以这个IG 为主。不过这个数据网站跟数据工程部分，我觉得未来有机会再特别开一个集数整集去介绍这些东西好了。那他可能会找来帮我们做这一个，就是我的伙伴啊。那他是来帮我们做这个整个网页里面的这些后台啊，然后包含这个程式是怎么去运作的。我觉得就是到时候可能来做一个采访集数或是怎么样子，反正看到时候怎么去执行。那我觉得这一集就先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们最近爬出来两个排行榜啊，就是做出来两个排行榜，就是以这一个阿巴手Hong Kong 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为基础，我们把他们所有去参展的这些画廊然后全部丢进去我们城市里面去跑，然后跑出来去看这些画廊在当周去参与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在当周他们的社群媒体上面的讨论度的一些排名啦。那我觉得如果要把所有参展画廊的排名全部都列出来的话，那可能不太好看，所以我们就只列出了这个前十名来给大家观摩啦，就是来看一下说这些从200多间画廊脱颖而出的前十名，他们本身在经营这些社群媒体是怎么样去经营的，又或者是他们在参加香港艺术博览会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时候，他们是带了哪些艺术家，然后这些艺术家他们的这个吸睛度是不是真的非常高，又或者是他们在当周是用什么样子的手法，或是用什么样子的活动去让社群媒体更有热度，还是说他们下了非常非常多广告，也都是有可能嘛。就是我觉得可以各自去判断啦。那但是我们主要是以这个社群把它这个热度爬出来，然后讨论度爬出来，然后去做一个排行榜为主啊。那分成两个排行榜，一个是就是在这个当周期间阿巴手 Hong Kong 当周期间的这个总热度排行榜，那这我们抓出来前十名，这个就是一翻两瞪眼啦，那就是在当周所有画廊里面讨论度最高的这个前十名的一个榜单。那另外一个榜单会比较特别一点，我觉得这个榜单它会比较好玩，它就是当周的这个热度窜升的前十名。所谓当周窜升，就是在这一间画廊它的这个社群媒体它的在这个香港 艺术博览会，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当周的这个流量比他之前、一般时间贴文的流量还要再高的、这个画廊啦，所以就是代表说他们在参加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时候有带动他们这个社群媒体的这个流量是非常显著的。因为如果我们用总热度排名下去看的话，就是有一些国际型的大画廊，他们本身热度讨论度都已经相当高了嘛，所以他们就算来到这个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他们的这个热度可能也就是跟平常差不多，因为他们本身就已经是国际级的大画廊，那讨论度本来就非常非常高了，所以他们就算参加艺术博览会也不一定会比他们平常、或是其他在做一些展览的时候的那个热度讨论度可能不一定会、很强烈的提升。但是有一些中小型或是比较偏向地区型的画廊、他们去参加这种艺术博览会的话，可能就比较容易脱颖而出，就是比、原本就是他们在一般经营就是没有参加艺术博览会的期间、他们在这时候的这个热度社群讨论度可能会比平常还要高。好，那我们先用总讨论度的这一个榜单来先跟大家做分享好了。那总讨论度我刚前面就讲了嘛，它就是、比较偏向都是以这种、国际型的大画廊为主，因为他们本身的讨论度都会比较高，那他们本身在这一个、社群媒体上面的经营都已经非常强了，那所以他们不管是参加艺术博览会还是一般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社群媒体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好，那在这个榜单里面的第一名这一间画廊，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也都有听过，它是国际级非常知名的一间画廊，叫做 David Werner。 这一间画廊的名字其实就是他们创办人的名字，他们创办人 David Werner 在1993年的纽约创立了这一间画廊。那他们其实啊有展过啊跟代理过相当知名的艺术家、比方说像是 Jeff Koons 啊，或是 Yayo Ikusama 啊，就是草间弥生这类型的艺术家，其实他们都、有经营过。那他们目前为止、都还是世界级、非常顶尖，就是首屈、一指或是之一前几名的这些大画廊、其实他们都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除了纽约这一个空间之外、他们在这个伦敦、香港、巴黎、其实也都有分支、所以他们这一次香港这个阿巴手、也有参与嘛，因为他们毕竟在这个香港也有这个画廊、所以我觉得、他们在香港的这个统治力还是还挺强的，以这个国际级国际型，然后在、全球、都有据点的这个画廊来说，我觉得 David Werner、他算是非常厉害的一间画廊。好，第二名也是国际级的大画廊 House and Words， 他们是在1992年于瑞士成立的。那他们一样其实在全球也都是有、设立、其他的分支画廊，包括伦敦、纽约、洛杉矶、香港、苏黎世、或者是其他地方、还蛮多地方其实都有、他们的这个据点、也算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间。那第三名的画廊叫做 Y Cube，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也都听过啦，就是在这个、市场上面，或是你有关注一些，或是你有逛一些艺术博览会的话，基本上你也都会知道 Y Cube 这一间画廊也是国际级的大画廊，非常非常厉害，就不多做介绍了。我相信、因为热度这个总热度榜单这个、其实大部分都是国际级的大画廊，我相信、前几名或是大家应该都有听过的这些画廊，我就不会多做介绍了。好，那第四名是 Gagosian、这一间画廊 Gagosian 我相信也不用多做介绍、也是首屈一指之一的、这个大画廊，他在1980年成立于洛杉矶，那一样在全球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分布啦，那代表的艺术家包括什么 Jeff Koons、Damien Hirst 或者是、Cecily Brown、或者是 Eddie Ruscha、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艺术家啦。那这个、Gagosian、在市场上面也是叱咤风云、寒水会冻结的那种。第五名这一间画廊叫做 David Kordansky， 这一间画廊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也都比较少听到啦。那这一间画廊它算是相对年轻一点、跟前面几间比较起来，他们都是国际级的嘛。那这一间画廊它是成立于2003年，它最初是在洛杉矶这一个城市开业的。那这一间画廊它大多数都是以这个欧美的当代艺术家为主，以目前市场来看，他们所代理过的艺术家其实在、市场上面都还蛮有、很高的这个算是声量吧，跟一些成交额啦，还算是挺厉害，跟、目前在风口上的一间画廊。然后第六名的画廊也比较特别，它叫做 Distan Gallery。 应该大部分人应该都没有听过，它是一家位于伊朗德黑兰的、当代艺术画廊，它于2012年才成立的，所以算是相当、年轻的一间画廊。这一间画廊他们比较专注于去推广伊朗的新兴和实验性的这些艺术家，当代艺术家啦。那、展示的作品包括绘画、雕塑、装置艺术、影像、多媒体这些，其实只要在他们伊朗的、这个艺术家他们、觉得还不错，基本上他们都会去代理跟这个、销售啦，非常、算是地区型的一间画廊。所以我觉得如果要看不太一样的市场，就是比较小众，也不是说比较小众啦，就是目前跟市场上面有比较大的区隔的话，那我觉得 Design Gallery 这一间画廊他们所带来的作品，因为毕竟就是中东嘛，那以中东目前的艺术市场来看的话、可能就是不是、现在这个市场上面的主流、所以我觉得这一间画廊还挺特别挺好玩的啦，就是可以出现在榜单上面，我也挺意外的。好，那第七名的画廊叫做 Xavier Hopkins Gallery。 那这间画廊它是一间来自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当代艺术画廊，它成立的时间非常非常早，1987年就创立了。这一间画廊虽然它没有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前四名那么的 popular， 就是那么的热门，也没有那么的在风口上，但它其实也是非常强的一间画廊，而且非常非常早就已经在做当代艺术的部分了，也算是走得非常的前缘。那他们目前代理过的艺术家也都很厉害，那像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艺术家叫做 Anthony Gormley，也是他们有展示过跟代理销售过的一位艺术家啦。那我觉得这一间画廊也算是还挺有 sense 的一间画廊。好，那第八名的画廊叫做 Gallery Max Hasler。这一间画廊也算是在这个德国斯图加特、非常知名的一间当代画廊，然后成立的也是非常非常早，1974年就已经创立了。那目前在柏林啊、巴黎啊、伦敦啊都设有展览空间啊，也就是都设有、这个分点画廊、也算是这个欧洲非常强势的一间画廊。那第九名的画廊叫做 Exoverro Gallery， 这一间画廊它是位于比利时的当代艺术画廊啦。那它这一间画廊比较特别的是，它是由艺术品的这个非常知名的收藏家，那他本身也是一位室内设计师，也是一位古董商，叫做 Exoverro 所创立的。那他把他的一些美学跟理念，还有对艺术的一些理念啊，对美学啊，对古董的深入了解啊，把它灌输到这一间画廊。等于是他比较偏向去卖这一位这个画廊创始人的一些美感吧，我觉得。那第十名是一间法国的当代艺术画廊、叫做 Manner 画廊。这一间画廊成立的时间也算是挺早的，是1999年就成立于巴黎了，算是唯一在这个榜单里面唯一的一间法国画廊吧，就是起家在法国的。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应该说我们对于用历史下去看的话，它在法国在19、20世纪都算是艺术之都嘛，可是以现在来看的话，法国巴黎他们的这个、艺术的强势度、跟这些画廊来看的话，好像、跟这个比方说像是英国伦敦啊，或者是纽约啊，或者是洛杉矶这些的这个、画廊比起来，我觉得他们好像是相对弱势了一点啦。好，那接下来另外跟大家聊的是热度窜升的排名这一个、排行榜啦。那我还是强调一下，这个热度窜升其实就是指这一间画廊自身的品牌，就是跟他这个品牌相比，在阿巴索 Hong Kong 期间他们的社群讨论度比以往还要来得高、就是跟自己比的话啦，就是他们高的那个比例，我们下去做排名，然后去、做出这一个榜单出来。所以其实就可以解释成，哎，这一些画廊在参加艺术博览会的时候比平常还要红哦，就是比平常还要多人去关注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排行榜指标会比较有趣，比刚刚我前面讲的这个总热度的、排行榜的前十名来看的话，它这一个排行榜的这个画廊、可能都是比较偏向中小型的一些画廊，也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多去关注这些，就是它的讨论度平常没有那么高，但是因为参加 Hong Kong Art手之后、讨论度就起来了，这些画廊啦，那还挺好玩的。第一名的画廊叫做 Desarts， 德萨画廊，应该是这样念啊。那它是在1977年就在这个巴黎成立的一间画廊，它比较专注于当时比较专注于19跟20世纪的欧洲艺术。那慢慢时间推移之后，他们就开始转型到了这个当代艺术啊。那目前其实比较偏向于亚洲的业务，比较推蛮多的这一个，应该说从这一两年开始啊，就蛮推一些中国的当代艺术家，那包含了这个香港的当代艺术家也都有。那第二名的画廊叫做 Kian Maling， 应该是这样念的，它叫做马林画廊。那这一间它是属于香港的当代艺术画廊。我们从刚刚看到现在啊，马林画廊它是唯一一间就是香港所创立的画廊，在香港创立的一间画廊啊，也就是在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这个嘛 ，Hong Kong Art Basel 嘛，在香港举办的这个巴塞尔艺术博览会，那马林画廊是目前在榜单里面看到第一个进入到榜单的这个香港画廊，还算非常非常厉害。他听说啦，他们在这个香港的这个势力还是还挺厉害的。那这一次香港阿巴索的这个主视觉啦，就是几颗苹果然后上面有眼睛的那一件作品其实就是马林画廊他们带进去的。第三名的画廊他比较年轻，他叫做 Wife Young， 这一件画廊它是成立于美国啦，在2016年的时候，所以这间画廊它的作品就会更偏向一些科技啊，甚至一些科学方法的艺术作品啦，就是甚至连比方说像什么数字艺术品 NFT 算是数位艺术品啦，他们也都还蛮多的算是走在相对前面一点的画廊。那第四名的画廊，其实我们在前一个榜单有介绍过了，它就是创立于这一个伊朗德黑兰的 Destin Gallery 啦。那这一间画廊就是刚刚前面有介绍过了，所以我们就不太赘述。第五名这一间画廊叫做 Shan Art Gallery， 是一间在上海创立的一间画廊，香格纳画廊啦。但是它虽然在上海创立，但它其实是1996年由一位瑞士籍的艺术经纪人所创立的。香格纳画廊它算是中国他们里面最早一批的当代艺术画廊之一，然后走的也是相当的国际。那他们其实也把蛮多的这个中国当代艺术家推到这个国际市场上面比方说其实他们最知名目前还在合作的艺术家应该就是张恩利这一位艺术家，算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而且也非常知名，目前在市场上的价格也是恨天高很可怕很可怕。好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这一个榜单就先介绍前五名就好了。那大家如果要知道整个前十名所有的榜单的话就去我们这个 The Owner 的官网里面去看一下这一篇文章了或者是你要爬我这个Facebook 的这个文章进去其实也是 OK 的。那反正我就是会把这一篇算是。应该是说我们网站的这个连结放在我的资讯栏里面所以你在这一集的这个 FB 的文章连结留言区基本上你就可以找得到我们的网站连结了，所以你就可以去点开来看这两篇文章里面所有的这个艺术家，也就是两个榜单的前十名那你也可以滑滑看说我们网站里面还有什么文章，然后其实我们网站还有这个其他的榜单那我就先不在节目上面说，大家可以去玩玩看我们的网站叫做 The Owner， 我会把它放在 FB 的留言区的连结里面大家可以去看看玩玩，那或是给我一些回馈也都 OK 啦。那我们网站到目前都还在做，我们应该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广这个网站，其实这个网站已经上线一段时间了，那目前都还是在这个精进的阶段那我觉得网站应该也会越做越好，但是目前我觉得应该已经可以见客了包括文章的部分，包括我们的这个艺术家榜单，包括我们最近爬出来两个这个Hong Kong Art Basel的这个榜单的部分那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些多多的反馈。好了，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五星评价加上留言或者是 Spotify 也都可以的。那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也都欢迎从这个意识上面搜寻我私讯我啦。那大家最近可能会接收到一些这个用艺术 意识这一个频道跟我的 logo 去假扮成一个私人账号，然后加你好友的，基本上那个都是诈骗啊！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加各位，也不是说没有时间啊，不是说什么大忙人之类的，反正就是我没有这个兴趣啊，用这个品牌去加各位啦。然后我自己私人账号就是黄宇正嘛，那如果要加各位的话，我也会用这个私人的账号去加啦。那以意识这个频道的话，它就是一个粉丝专业。所以大家就是不要被骗哈，他们那个都是应该都是诈骗啊，可能要骗你投资，骗你宝宝吧之类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不要上当啊。好啦，那这集节目先聊这里哦，先这样，拜。